要懂这个意思啊，
你才会
修行啊。
要成就一切菩萨
三昧心，
三昧是正受。
简单的讲呢，
就是《金刚经》上所讲的
如如不动
啊，
不动就是三昧。
三昧为什么又说一切呢？
的确很多。你比如说，你见到财不动心，那是财三昧；见到色不动心，那是色相三昧；见到名不动心，是名利三昧。所以啊，这个境界里面，这些事事物物无量无边的，你样样都不动心，那就无量三昧
啊，是这个意思。第六啊，如四谛一切三世性，
三世
是过去、现在、未来。
一切三世呢，过去又有三世，
有过去、过去、过去、现在、过去、未来。啊，如是乎就九世，啊，
九世里面的每一世里头又有三世，
重重无尽呢。这是华严境界。你要不相信，你不相信啊，你也许有这个经验，你会不会做梦？啊，我也做梦。你在梦里头有没有曾经梦过做梦？梦中之梦，有些人有。那、啊。做梦里头睡了觉，又没做了一个梦，梦中梦，这就显示《华严经》上讲的是吧？这个无量的三世，重重无尽的三世啊，实在是如此啊！啊，次第如的时候，这个里头有自心有化他。第七，普严净十方佛刹心。前面讲时间，这一句讲空间。啊，无量的时空，重重无尽的时空，你没有不变道的。这个你才得到真正的圆满啊！啊，才真正是变一切时，变一切处。啊，在这个里头，自行化他，修普贤、普行十愿。第八个，教化调伏一切众生。这一条是从化他上说的啊，注意要知道，它是句句都是无有疲厌的 啊，不疲不厌啊，教化这是教学啊，调伏这是讲成就。成绩表现啊，当你教化的时候啊，这个接受教化的众生啊，他身心调和啊，烦恼他能够扶得住，这就是教学的成果啊。所以说并不是直教而不求一个结果，这个不可以的啊！那你没有成绩表现，菩萨教导众生一定要有成绩表现啊！这个成绩里面当然也分很多等级啊，这是第一个等级啊，叫身心调适。 这个烦恼降伏，这是第一步。如果这个目标达不到，那就不是佛法。啊，纵然是以佛法来弘扬佛法，没有结果。好像考试，虽然教书啊，那个学生考试一个个都不及格。啊，这个谈不上成就。啊，能够到这个目标呢，这算不及格了。啊，教学有成就了。第九，修一切戒中成就菩萨心，这一条是讲的恒心毅力啊，长远心啊，不仅仅啊是在自己修菩萨道的这个过程当中，即使成了佛了，他还从佛位退下来再当菩萨，所谓道家慈航普度众生，的确这个教学是永远无有疲厌的。我们要发这个心，你能发这个心，在眼前遭遇到一点小的困难、小的挫折，就很容易啊过去了，不会退心的。啊，会常常想到，我这个菩萨道还遥远的很呢，眼前这个小挫折就拦住了，我就退了心了，那还学什么菩萨吗？啊，还学什么佛吗？还会有什么成就了？啊，所以自己一想啊，这个眼前小的障碍啊。不会再执着，不会再计较啊，很容易啊能够突破。菩萨事业是世出世间最伟大的事业，越是大师越是要有耐心，没有耐心决定不能成就啊，越是大师越要忍辱啊。所以佛在金刚经上告诉我们，一切法得成于忍，事出世间一切法啊，世间法里的也说，小不忍则乱大谋啊，不能成功啊！啊，所以一定要忍耐，要发坚固的这个信心，要发长远心。第十，这一句比较长，为成就一切众生故，修行一切佛刹即为成熟波罗蜜。成就如来实力如是次第为成熟一切众生界，成就如来一切力心。啊，这句比较长。啊，这是十种心。啊，那么这一句是总结。啊，为成就一切众生故啊。所以我们才修无量无边的法门。可是你要记住，成就众生先要成就自己，自己没有成就决定成就不了众生。普贤菩萨、文殊菩萨说这个话，当然那没问题了，我们不行啊。我们现在呢要发文殊普贤的宏愿，可是现在目前要怎么个做法呢？先成就自己啊，比如说落在水里面那些众生快要淹死了，我们要想去救他，想救他自己不会有水，那你要跳下去只是白搭一条命而已啊， 现在怎么办呢？赶紧去学游泳啊，学成一流的水上功夫，那下水才能救人呐。啊，因此我们现在要救度一切众生，先要成就自己，一心念佛求愿往生，就是成就自己。成就自己干什么呢？为了要成就一切众生，是为这个的啊。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再去参学，再去学无量法门，像弥陀经里面跟我们讲的清清楚楚。实际上弥陀经上说的范围很小啊，只说这个西方极乐世界那些人民啊，在早晨一餐饭的时间就已经周游数万亿个佛国度了，就已经拜访了数万亿尊佛啊，再回到自己家里来不过是一顿饭的时间。一尊佛给他说一句法，不要说多了，说一句了，他早晨出去溜一趟已经听了十万亿句佛法了，他怎么不开智慧呀？他什么法门都通达了啊！其实那是阿弥这个释迦牟尼佛本师对我们讲的客气话，说太说多了怕我们不相信啊。为什么说十万亿呢？因为我们这个世界居立西方世界是十万亿，他这个意思就告诉你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天天都可以到娑婆世界溜达一趟，来看看你这些亲戚朋友，怕你想家吧。哎，所以说这个居立啊不远呐、啊，哎，居立不远是这个意思。其实要依在我看呢，最低限度像经上所讲的210亿个佛国土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阿弥陀佛在因地当中啊，他曾经参访了210亿个佛国土啊，也就是说明这210亿个佛国度与阿弥陀佛都有很深的缘分，拿现在这个国际关系呢，都是有非常好的外交关系。你是阿弥陀佛的学生，你必定受那些人欢迎。一听啊，阿弥陀佛的学生，我们非常欢迎啊，也就是说明啊，你在一餐饭这个时间当中，你有能力参访210亿个佛国度啊。这个是我们在经上要能够看得出来的啊，虽没有显说，意思含得非常的明显，不难看出来啊。因此我们对于一切法门爱好喜欢不要紧，现在不能学，现在学也学不好，为什么？没好老师指导你啊，你寿命有限，时间有限，你学不成功的啊，不如赶紧到西方极乐世界先得无量寿啊，啊，然后你不要工作了啊，你也不要上下班了、啊、你可以全心全力的去学无量无边的法门啊。诸位要把这个道理想通 啊才肯死心塌地的来修学这个法门。那么我们这个道场最主要的两部经啊，就是这个《普贤行愿品》给《阿弥陀经》啊。我们道场同修专修净土，
我们的要求就是不夹杂不间断。那么这一段呢我就说到此地啊，这个注解诸位自己去看。再看底下一段经文，大智舍利弗，摩诃目犍连等二位上首啊，诸大声闻。这个声闻上加一个大，就是回小向大的声闻。舍利弗为主，他老人家所度的就是前面讲的六千比丘啊，这是同修伴侣。那个六千比丘啊，都已经入了菩萨位了，都已经回小向大了，哪有老师还当小乘的道理呢？决定不可能的。啊，可是，在许多地方看呢，哎，他们两个还是在列在小乘众里面，那你就实在，佛在经上啊，已经给我们说得很明白，这两个人都是古佛再来。地位在菩萨之上啊，啊，这个舍利弗是东方青龙陀佛化身来的，啊，来帮助释迦牟尼佛度众生的，正所谓啊，一佛出世，千佛拥护。这个法会殊胜庄严，绝不是简单的啊！你看这个，不但他这个声闻众里面都是古佛与大菩萨示现，连他那些护法都是菩萨再来的，过往大臣、长者、居士，通通都是。等于好像来唱戏一样，释迦牟尼佛唱主角，那些来唱配角，来跑龙套啊。其实在幕后地位都是一般高的啊，没有那些人这一台戏唱不下来啊，唱独角戏不行啊啊。由此可知僧团呢，它是一个非常清净和睦的团结的团体啊，绝不容许分化。今天僧团成为分化的局面，所以才这样衰啊，众生才有这么苦啊。我们要自救救人，首先要团结僧团啊，不要做分化的工作啊。这个分化工作从哪里开始呢？从三皈依开始。这一皈依啊，这个是我的师父，那个不是，就分化了，就分化了，大错特错啊！啊，诸位要晓得，入门受三皈依是干什么事啊？受三皈依是教你修学宗旨啊！你从今天起，你在佛面前发了誓了啊，你就要依照这个宗旨来修学，不是皈依某个法师，不是皈依某个人呐、啊！啊，那个法师来传授、来见识的啊，好像你们入党。你们参加了做个党员入党啊，你在国父孙中山遗像前面这个
上级党部派一个资深的党员来给你见识，结果你入了谁的党啊？你入了见识的人的党，这糟糕不糟糕了？你这个党不是四分五裂了，完全瓦解了，变成一个人一个党。现在我们就是如此，一个法师一个党派，与其他的法师个个都对立，每一个人同龄几个小徒弟在那互相的时候斗争，斗争坚固啊！这种修行到结果呢，都是修的什么？也是修的道，不是菩提道，是地狱道啊！是一受三皈依啊，修地狱道啊，不得了啊！三皈依我们在讲堂讲了多少次啊，皈依佛，佛者觉也，觉而不迷，从迷惑回过头来依觉悟啊，要依自性觉啊，这是你一入佛门告诉你三条修行的纲领啊。皈依法，法是正知正见，从一切邪知见里回过头来依正知正见，皈依僧，僧是清净，是和合啊，僧是六和合啊，是静而不染呐 啊和睦团结是这个意思啊。不能搞错啊，一搞错那就往三途走了啊！所以你要晓得，你是三宝弟子，不是魔法师的弟子，这个千千万万要搞清楚啊！这个才叫是正信的佛弟子啊，三宝弟子啊！希望诸位要珍重，做三宝弟子才能成佛，做某一个法师的弟子，恐怕三途是免不了啊，千千万万要记住啊！所以你看，一个佛出世，那么多佛菩萨都来啊，都来帮助他，看到这个清净和睦的僧团。并诸人天一切世主，这个大会里面除了这个菩萨声闻之外，还有人天啊。也许看到这里我们会怀疑啊，为什么呢？当年释迦牟尼佛讲这个华严经的时候，是二七日中在菩提树下为四十一位法身大士所宣讲的，肉眼凡夫根本见都见不到，连这些二乘人也是不见不闻呢，怎么会有人天呢？有，因为有许多佛菩萨了，他示现人天身份在人间度众生的，他也有份，他去参加了，我们不知道啊。你比如说，我们讲一个最近的啊，印光大师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大势至菩萨带来的等觉菩萨人啊。如果他老人家在那里是一打坐，眼睛一闭，他到华严会上听华严经去了，我们不知道，我们只看老和尚在那里打坐，我不晓得，就这种情形啊。所以要知道，有许许多多佛菩萨在我们这个人间啊，不定是以出家身份，是以在家身份，男女老少都有啊。像普门品经所说的啊，应以什么身啊，摄受众生、教化众生，他就现什么样的身份啊，你不知道。他不会说的，凡是自己说，我是什么佛再来的，什么菩萨再来的，
这主说那都是假的，绝对没有这个道理。佛门里头只有一个原则，身份一露啊，马上就懂，绝对没有再住世的这种情形啊。他要再来嘛，马上再换个身份就来就是了嘛。啊，决定不允许铺路身份还在这个世界，因为这些年呢，连国外都是如此啊。常常一个居士，我是什么菩萨再来的，叫大家来供养他，来皈依他啊，来拜他，妖言惑众啊。啊，诸位千万不要上这个当啊，你也不必争啊。他也说什么菩萨在那后头啊，好啊，他也说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以后就不要理他了。啊，你说阿弥陀佛了，这不得了啊，赶紧去供养，把你口袋钱那都被他骗去了，那你就傻瓜一个。啊，不要理会就是了。啊，好好的念自己的佛，啊，修自己的道，这个重要。天上也是如此，啊，一切世主，啊，这个世主从人间的帝王，啊，前面讲的多了，气世建筑，有情世建筑，知身知正觉世建筑，这个在《八十华严》时候第一卷里面就说了很多。说了有几十种，就是指这些人也是法身大师啊，以这个世主身份在这个度众生的。那么底下这个天龙八部人非人等，当然啊，全都是法身大师啊，事先做护法神的啊。我们读这一段经文之后，所以我们对一切众生应当生平等心、恭敬心。十大愿第一条教给我们礼敬诸佛了。哎，说不定这个人啊是佛菩萨转世来的，我们肉眼凡夫不认识吧。啊，的确是如此啊，许许多多佛菩萨示现在这个世界，我们不知道啊，我们不知道不要紧，通通恭敬就行了，就一个都不漏了啊，诸佛才欢喜啊。天龙夜叉乾闼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诃罗伽人非人等一切大众，那么这些名词后面都有注解啊，我就不必说了啊，他这个注的也很清楚。闻佛所说，皆大欢喜，信受奉行。这个一句，此地也注得很好。这是总显与会大众听了佛说，听了菩萨所说，都能够信受奉行。这四个字非常重要。信决定没有疑惑啊，疑就障碍了我们的信心啊，所以是断疑生信。受啊是接受啊，宁纳在心呢，这个叫接受。接受之后啊，要依教奉行，要完完全全把它做到，这样才不辜负佛菩萨苦口婆心的叮咛啊，为我们说法的恩德。那么在注解里面
讲现说奉行有三个意思，这三个意思我们一定要记住啊。我们自己将来为别人说法，前面说过了吗？啊，读诵受持即演说，一定要守住这三个原则啊。这个注子里头有第一条呢，就是能摄人清净啊，摄的人清净。为什么呢？不为名闻利养，没有一切的要求，这个叫清净。换一句话说，完全无条件。如果是有条件而来说的，不清净啊。我还曾经听说过请法师来讲经啊，先要谈好价钱，哎，这一部经要多少钱，这就不清净了啊。就是要是不但是谈价钱就不可以啊，啊，贪图供养也不可以啊，或者是贪图听众人数是多也不可以，都不清净，心不清净啊。一个人听也是一样的，精神背背在此地讲，一万个人听也是如此。这个说的人就清净啊，一两个人讲马虎一点，精神打不起来，人多了哦，要欢喜了，这个心就不清净啊。啊，别人我们不管了，将来自己上讲台要学清净心，要记住这一条。第二呢，所设法清净。这个说法清净，完全从自信清净心里面流露出来的这个法清净，我们初学的人做不到啊。初学人做不到怎么办呢？依照古人的注解去讲啊。你想这个注子是文言文的注子，等于说你在讲台上啊，把这个文言文翻成白话文，用这个方式来讲，不可以掺杂自己的意思，这就清净。因为我们自己意思不清净，一掺杂进去法就不清净了，不可以掺杂自己的意思啊，这样就清净，清净就有功德了。第三呢，是得果清净，尘世济州啊，十中合一啊。你把这个经里面的理论、方法、境界都讲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让听的人啊，他能够得到利益啊，他能够破迷生信，这个就是好处了。啊，所以初步的这个利益，就听了之后啊，不反对佛法了，这就不错了。不要说我一听他就信要去修行，那修行是第三层的功夫。头一个是不反对，第二个呢，第二步呢，哎，他相信了，第三步的时候呢，他真正理解了，第四步他自然就修行了。一步一步的来诱导他，啊，绝不可能叫他一下就相信的。所以戒淫众生呢是有顺序的啊，有顺序的，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记住，否则的话会把众生学佛的这个机缘呢把它断掉啊。为什么呢？他一看到这个学佛他就生恐惧了啊。你比如现在人家第一个怕学佛，学佛不能吃肉，他就为了这个他就不学佛，他说不行，学佛不能吃肉啊，就他就不学佛了啊。 所以我们告诉他怎么样呢？学佛可以吃肉，是不是？哎，那就没有问题了。学佛不要杀生，哎，可以吃肉。啊，他说还有这样的呀，啊，这样他就可以来了。啊，你要说那个戒条怎么严怎么严，他听了就害怕，他再也不会来的。啊，这诸位，戒淫众生要有善巧方便呐。啊，要有善巧方便的，逐步逐步把他诱导他入门，让他自己生信心，啊，自己发心去持戒，发心去求戒。所以李老师他老人家一生教人，啊，他是劝人皈依，这个他有时候劝人皈依，他绝不劝人持戒。啊，这个受戒不劝人受戒。啊，再一个说绝不劝人吃五。啊，就是好像这个六斋啊十斋啊这个吃五他不劝人。他说为什么呢？你要劝人干这个人家不学佛了。啊，他老人家在台中这么多年，摄受众生这么多，他有他的善巧方便。啊，你比如他自己，他是吃五的，而且日中一食。啊，但是什么呢？他很随缘。那就老师啊，晚上我请你吃饭好不好？好好，他到晚上跟你一块，他照样吃。他一个人在家里，他绝对不吃，他吃一餐。很随缘啊！我初到台中见他的时候，因为我在到台中去之前呢，跟灿云法师住了半年啊，就学了灿云法师那一套啊，也是非常的严格，呆呆板板。到台中李老师告诉我，不行啊，行不通啊。他说通懂得佛法的人对你也还尊敬，你不错，你吃五，不懂得的人说你什么，你这个人古怪啊，大概是瞧不起我啊，我做的东西大概是你还看不中啊，反而什么呢，叫他回报啊，叫人家回报，把人家给这个法缘的时候断绝掉啊，我是听到这个开始，我也就变活泼了一点了，是不是？从前很呆板，这是不是？想想老师讲的话很有道理。今天我们经讲到此地圆满。啊，那么我们保留啊一套这个完整的这个录音带啊，前面有没有听到的，将来可以借这个录音带来听啊。那么经圆满了，我们的修行呢就要开始了。怎么个修法呢？读诵受持为人演说啊，我们要学这个。所以我星期五啊，这个星期五出国啊，出国之后啊，我想我们道场要读诵啊，就读这个经啊，年经年注解通通要读。我交代我们这里面人呢查生字，把生字都注音注出来，然后每一次写在黑板上，你们来的时候可以不必查啊，一个礼拜呀读一次啊，看看哪一天我们下一次再公布，星期三再公布啊，一个星期读一次别心俗抄，读一次弥陀经俗抄啊，弥陀俗抄读一次，这个读一次，希望诸位啊好好的把它念熟。那么我明年回来的时候就讲这个经啊，现在讲这个普贤行愿略说，说个大意，时间短嘛，你们晓得这个经里的内容了，这个就是细说，才真正的深入普贤行愿啊。那么明年我回来的时候，大概我们弥陀经苏超演义绘本都印好了，以后我们专门就讲这两部经，
依照这两部经的修学，希望这个读诵啊，诸位一定要来参加，啊，要来参加，啊，读诵的功德不可思议，念熟了之后会开悟啊，啊，在听讲的时候就更容易开悟，啊，一个人念呢枯燥无味嘛，啊，那么大家在一起念，啊，能够提起精神。那么我们图书馆呢，这个讲经，在这个我没有出国之前呢，还有一次，就是星期三。星期三呢，我想我给诸位啊讲一个专题，啊，我给大家报告我亲近李老师的经过，以及我在李老师那到底得了些什么。我完全贡献给诸位。好，我们星期三再见。啊，那么，登记的，我们讲经完了之后，向柜台那边去登记啊。